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2月27号，我系罗宾，我哋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袖手旁观。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乌克兰危机吓，可以讲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嘅。咁啊，而家整个欧洲咧都被震动咗噶啦，其实系乃至全球咧都被震动咗。而家睇到俄罗斯咧，似乎系不断咁入侵乌克兰嘅唔同地方吓。而家已经睇到咗俄罗斯方面咧，利用咗夜晚嘅时间咧入侵乌克兰嘅。咁究竟战事去到边度咧？又或者系打到咩程度咧？而家仲喺度观察嘅。但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中共嘅态度咧系一直被外界认为咧非常之暧昧嘅。究竟中共点解咁暧昧咧？喺呢个态度上边咧，冬奥期间咧，阿习总唔系同阿普京签署咗协议嘅咩？而家点解有少少转态嘅感觉咧？咁究竟中共喺度谂乜嘢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咁啊，大家都知噶啦，2月21号咧就普京向全国就有一个电视嘅讲话啦，其实俾全国即系俾全世界啦。就話烏克蘭咧，唔係淨係一個鄰近嘅國家，佢係我哋歷史上、文化上同埋精神上不可分割嘅一部分。跟住咧，就承認兩個分離嘅省做國家，跟住亦都派俄軍咧以維和人員嘅身份咧進入呢兩個區。呢兩個區係咩回事咧？係烏克蘭東部嘅兩個省嚟嘅，一個叫做頓內茨克州，另外一個叫盧甘斯克州。咁佢哋都係親俄嘅。2014年咧，就自己宣布是獨立，即係獨立於烏克蘭啦。咁跟住烏克蘭同佢打仗啦，係咪要收復呢兩個反叛嘅州啦？咁喺法國同埋德國嘅調停之下咧，烏克蘭同俄國就係2015年簽署咗個叫做明斯克條約。個明斯克條約講咩咧？即係話而家咧乜都冇講，先停曬先，唔好再打啦。跟住咧就烏克蘭政府同意俾呢兩個州咧有自治權。仲俾佢哋有自己嘅法律先，咁咧，但系呢兩個州咧係烏克蘭嘅一部分，啊呢個就係明斯克條約。咁而家普京咁樣去將呢兩個咁嘅地方，只不過自治區就話佢哋係國家，咁當然就係打破咗呢個明斯克條約啦。咁佢同中共真係兩兄弟嚟嘅。香港啊嗰啲中英聯合聲明，佢砰一聲打斷曬。佢另外而家俄羅斯都係做同樣嘅嘢。咁啊，講翻中共啦。中共大家都知道咧，就喺奧運期間就阿普京去見過習近平啦。咁兩個人咧就有一個協議啦。其中一個好重要部分，中共就話係同俄羅斯一樣，係唔贊成北約咧係東擴嘅。咁啊，意思即係言下之意係支持普京，即係對烏克蘭嘅姿勢嘅。咁跟住咧就係、是。今個月嘅19號咧，突然間令到全世界都好震驚嘅，就係阿王毅喺德國慕尼克安全會議裏面表示，咁就講咗翻話，佢話俄方嘅合理安全關切咧，應該得到尊重同埋重視嘅，就呢度似乎都仍然係即係支持普京啦。但係王毅亦都話，各國嘅主權、獨立同埋領土完整咧，都應該得到尊重同保護。對烏克蘭亦都唔例外。咁哇，一講全世界都好震驚啦嚇！點解會啊？習近平當初俾人哋感覺係金撐啊，普京而家變咗係另外一樣嘢咧？咁其實咧就係、是、當然就認錯成分啦嚇，中共認錯啦，唔係習近平啦，阿王毅出嚟代表係中共啦。咁咧其實中共喺佢哋謠傳嚇，即係華爾街Wall Street Journal 就話佢哋喺東奧期間7個常委咧係。冇露面成個禮拜，就係討論呢件事情，就覺得阿習近平係錯咗嘅。咁佢哋即係中共係各方嘅較量啊，或者係角力之下咧，終於咧就有啲底線。呢個底線係我嘅觀察嚇。第一個咧就係話美國同佢嘅聯盟國一定唔可以嘅，好清楚嘅。呢一個係最重要嘅底線。中共會係可以撐俄羅斯嘅時候，仍然會撐。咁佢哋講話唔想北約。 係東移，同埋俾俄羅斯有好多嘅經濟上嘅援助，包括咧就係佢哋啲天然氣嘅重新又再建一啲管啊，或者係將舊啲管翻新，呢啲嘢咧仍然應該唔會變。咁咧就從我哋得到嘅消息睇到喺媒體裏邊啦嚇，就有消息就話喺內部咧，中共已經講咗啦，任何有關俄國唔好嘅消息都唔准报，有关美国好嘅消息都唔准报。咁所以即系呢个撑俄反美嘅呢个基本嘅姿态仲喺度，并唔系因为中共好中意俄国，而系中共当美国系一个死敌嚟嘅。咁所以呢个系佢哋第一条底线。第二条底线咧就系话阿习近平犯咗一个咧，就好多人都知道佢好傻嘅一个错吓。咁如果佢真系支持嘅俄国去承认呢两个州系独立嘅国家嘅话，咁咪好簡單咯，係嘛？咁到將來嚟講，好多人就話台灣啊、西藏啊、呢個新疆啊，甚至香港可以獨立，咁點咧？係嘛？即係你中共從來都唔承認呢啲地方係可以去公投或者可以去獨立嘅，但係而家你支持俄羅斯係做呢一樣嘢，咁你咪自己打自己。咁所以啊，其實習近平係真係傻咗嘅。其實2014年嘅呢個克里米亞戰爭裏邊咧，中共喺聯合國度咧顧左右而言他。人哋問佢你係咪支持普京係去侵佔呢個克里米亞？始終中共一句話都講唔出，唔肯講。就係、是、當時嚟講，克里米亞就進行公投嘅。咁中共喺當時嚟講，知道自己唔可能去支持俄羅斯，即係喺後邊搞鬼，然後你要克里米亞去公投，跟住就克里米亞就話自己獨立，呢個係唔做得嘅。咁但係習近平今次佢我諗佢傻咗啦嚇，佢做咗呢樣嘢，結果就可能俾其他嘅常委即係、就是、不停咁樣話佢啦。如果今次啊，中共係直直咁樣去撐俄羅斯，承認呢兩個地方係獨立嘅國家嘅話咧，就其實中共係自設陷阱嘅。
系，睇嚟阿习总咧，俾自己落咗一副死棋嚟个吓。
第三樣嘢咧，就係中共同呢個烏克蘭其實嗰個關係係好，即係同盟國嘅關係嚟嘅。咁一方面就係烏克蘭就係呢個"一帶一路"好重要嘅一個國家啦，佢係通往歐洲嘅重要嘅一個國家嚟嘅，咁咧就經濟上咧就係中國係烏克蘭嘅第一大嘅貿易伙伴，而中國喺烏克蘭嘅投資亦都好多，中國亦都從烏克蘭大量進口啲食物啊、機械啊、甚至係一啲嘅軍事上嘅設施啊，或者甚至係技術，即係烏克蘭嚟講，佢大家都唔知記唔記得呢、這個遼寧號係嘛？之前係雅格兩號，而雅格兩號咧，其實就係烏克蘭一個舊嘅一個咁樣嘅航空母艦嚟嘅。咁所以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烏克蘭咧係利益上嘅盟友係唔可以得罪嘅。咁所以呢一度亦都係一條底線。咁第四嘅咧就係關於制裁啦。咁喺前一排咧，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咧，美國、澳洲同埋呢個歐盟嘅主席馮德萊恩咧，都直接咁話。中共係非常非常之錯，你支持俄國呢個咁嘅立場係非常之錯。咁啊，馮德萊恩咧甚至講到就話，你係咁做話咧，我哋兩個國家一齊制裁。咁我諗呢番話對習近平又好，或者常委七個常委嚟講係有啲震攝嘅作用嘅。咁第一咧就係佢哋怕咧，就如果中共再行一步喺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裏邊再行一步嘅話咧，咁台灣可能咧就會被承認係一個獨立嘅國家。或者歐盟同佢建立正式嘅關係，美國同佢建立正式嘅關係，呢樣嘢喺2022係唔准發生嘅。有咁嘅事發生咧，就話習近平唔使連任噶啦。第二咧就係高官制裁，咁大家都知道美國有一個法案嚇，雖然而家未仲未通過一個法案，就係要制裁所有嘅高官，唔准佢哋啲仔女嚟美國讀書。咁啊喺議會裏邊咧，有一個議員直情提咗習近平嘅女習明澤嘅名，話佢而家係喺美國。好多人就話習明澤係喺中國，其實唔係呢個議員證實咗習明澤喺2019年已經翻咗去美國，所以呢個高官制裁對呢啲高官嚟講真係太痛苦啦，太過係埋身啦嚇，所以亦都係怕美國同埋歐盟有呢啲呢方面嘅制裁。咁第三個咧就係、是、大家記唔記得就係、是、前幾日就馬克龍同埋阿習近平都有通過話，咁其中一樣嘢就係歐中投資協議。咁啊，習近平係好希望咧，呢個法國作為一個今次歐盟嘅輪值嘅主席咧，係喺呢件事有啲發揮啲作用。
起码短期之内咧，睇唔到阿习总嘅愿望咧可以实现嘅，因为当时默克尔联席嘅时候咧都做唔到， 法国的马克龙啦，仲软弱的马克尔，点会做得到啊？肯定做不到啊！
咁所以呢四条系中共嘅一个底线嚟嘅。咁当然佢咁做系会得罪阿普京啦。即系讲真，普京去到你嗰度系嘛，特登俾面你去参加你个奥运，啊，得到你嘅支持，可能就因为即系中共喺呢个外交上或者系呢个经济上都肯撑佢，所以佢似咁够胆翻咗去冇几日就做呢件事嘅。而家中共是反面，所以这个肯定是对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影响的。但是怎样影响法呢，我们还未知住。
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有什么想法呢？
咁咧就講翻普京啦，普京佢嘅大蘇聯夢咧講得好清楚啦，佢嘅諗翻起以前係嘛，所有啲國家都係我哋嘅，而家我哋獨立曬啦，我哋攞翻。咁其實從2014年克里米亞嘅事已經知道佢咧嗰個願望係好宏大嘅。2014年攞咗克里米亞，喺呢個8年之後，佢要即係進一步要去侵入呢個烏克蘭。咁但係如果你睇一睇，北約的反應，即係好多人話，哦，講到歐洲梗係講北約㗎啦，北約係嘛咁強大係嘛，睇佢有啲咩反應，大家咧不免係失望嘅。即係呢一排嚟講，我聽唔到北約有啲咩消息，唔知道你哋有冇聽到？美國當然都會出嚟講下嘢啊，講佢個點制裁啊，拜登又開記者招待會啊，向全國人民即係發表佢個談話，但我冇睇到北約有任何嘅聲明。
我諗北約唯一嘅講法咧，就係因為烏克蘭唔屬於北約嘅成員國啊嘛。所以他们是没办法插手的，所以现在呢增兵的地方呢都是波罗的海三角，因为他们是北约的成员嘛。那也很奇怪了，打了克里米亚之后呢，在八年之内乌克兰都加入不到北约呢，就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即是给我们感觉就是北约和即在欧洲的阵势和印太的阵势是差很远。印太我们在上兩集都有講過，印太已經佢哋整個一個聯盟已經係成型，而且趨向成熟，有架構、有資源，係嘛？有合作嘅渠道，有合作嘅內容。但係而家歐洲嚟講，我哋即係睇唔到有呢一樣嘢喺度。咁而呢個北約有冇發揮佢應該發揮嘅作用？咁喺呢個時候，當然中共就虎視眈眈啦，係嘛？即係乜嘢事情發生對佢都有直接嘅影響㗎啦。佢就係睇下你哋最緊要美國同埋歐盟同埋北約有啲咩行動。咁喺軍事上咧，就俄國嗰、那個擺出嚟嘅姿勢就非常之強硬啦，嚇十幾萬嘅軍隊，咁佢哋嘅俄國不嬲都係軍事嘅大國嚟噶嘛，咁佢喺呢方面嚟講咧，的確真係俾人感覺係北約又好，歐洲好，美國唔肯放即係資源落去好，嗰、那個實力嘅懸殊係睇到出嚟嘅。咁呢係第一樣嘢，中共觀察得到。第二樣嘢咧，就係烏克蘭其實非常之不滿美國嘅。佢接受美國媒體訪問嘅時候，即係多次咁批評拜登。咁咧就烏克蘭都有段故啦，係嘛？喺1994年嘅時候，簽署咗一個布達佩斯備忘錄。咁係咩回事呢？就係喺蘇聯嘅期間咧，烏克蘭係蘇聯一部分啦。喺烏克蘭係有好多嘅核彈頭嘅，係一個重點核武器。即係發展同埋儲藏嘅地方嚟嘅。咁收尾即係蘇聯瓦解咗之後咧，烏克蘭喺1994年咧就願意係將呢啲核彈頭全部燒毀，以換取英國、美國同埋俄羅斯答應會尊重烏克蘭嘅主權同埋佢嘅邊界嚇。咁樣即係而家當年嚟講，我即係燒毀咗所有核彈頭，而家美國你兵你都唔派出嚟係嘛？所以即係我諗烏克蘭喺心裏邊係非常之係好不滿嘅。咁而烏克蘭咧，即係本來都冇乜事嘅，因為佢不嬲都係好親俄嘅，就直至到2013年，即係一個親歐洲嘅總統啊，佢出現咗之後，這個總統亦都話想參加北約，所以俄羅斯一直都係非常之唔舒服嘅。
嗰個咪就係烏克蘭嘅橙色革命咯。當時親西方嘅陣營上台之後咧，咪將親俄羅斯嗰個前總統咪趕走咗啦，即係佢自己流亡咗啦。之后的隐患呢就带来了克里米亚的战争
咯。所以俄罗斯也利用了这个对乌克兰的不舒服，觉得他现在是距离自己越来越远，进一步就说既然你这样我就拿你回来，我拿得你回来的话，如果我真的拿得你回来的话，我想波兰、这个波罗的海的国家以前都是我的，都有可能的。所以也是有一段故事在这里的。所以中共是在看就看一看究竟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和美国关系会怎样发展下去。第三个就是 即係睇得到咧，就係法國同德國嘅之前嘅外交嘅所有努力都付諸流水啦。特別係法國馬克龍係嘛，多次咁樣去同阿普京傾偈啊、開會啊、飛去嗰度啊，夜晚又同佢打電話。咁當然法國嘅大選係4月啦。如果係馬克龍係搞得掂呢件事嘅話咧，咁佢不但喺歐洲嗰個領導能力係會受到尊重，好多人會讚佢。另外咧，佢喺國內嘅選舉亦都會係勝利。但係今次嚟講，馬克龍咧就係可以話就係輸得好慘，而德國亦都係輸得好慘。即係外交嚟講咧，係完全唔掂噶啦，即係冇辦法噶啦。咁啊，即係中共亦都係觀察緊呢啲，睇下冇咩機會。咁第四個咧就係、是。呢、這個烏克蘭咧，雖然即係唔係北約一部分，但佢係聯合國嘅一部分啊嘛。咁所以即係而家聯合國安理會亦都話要去睇呢件事。但係好衰唔衰咧？今年嘅輪值主席咧就係、是、俄羅斯。咁所以即係要按照聯合國嗰個途徑係完全行唔通嘅。聯合國不嬲都係行唔通噶啦。而家俄羅斯係輪值主席，更加行唔通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嘢都係俾中共喺度觀察緊，係咪可以有機可乘？咁咧就美國拜登喺佢個向全國嘅談話裏邊咧，就講咗幾樣嘢啦。第一個就係切斷俄羅斯同西方資金嘅聯繫啦嚇。咁跟住咧就係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呢個防禦性嘅武器。跟住咧亦都授權美軍咧重新咧部署喺波羅的海嘅國家，但係即係數量係好少，幾千人嘅啫嚇。咁我諗全世界都係諗，如果今次真係普京要去打，真係入。就係咁入侵，十幾萬軍就咁樣從幾個方向入去 Ukraine 呢個烏克蘭，咁點咧？係咪 NATO、北約、美國、德國、法國全世界就眼睜睜咁樣見住，即係俄國做呢樣嘢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疑問。雖然好多時候你聽啲政客啊，無論佢咩國家講，佢都係兜嚟兜去咁樣，搞到好複雜。但係呢個係最基本嘅問題。如果真係打，你哋點樣？
而家外邊一直好多傳聞咧，咪講緊。而家中共同俄罗斯嘅关系咧，相当于当时二战前嘅日本同德国嘅关系咯。
咁当然即系2014年乌克兰嘅克里米亚被侵占嘅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对俄罗斯有一连串嘅制裁咧，咩冻结啊、禁运啊，外交方面又唔准佢以前嘅 G8 就踢到佢出去变 G7 啊，即系一直都系到有做紧好多嘢。咁亦都的確令到呢個俄羅斯係窮咗好多，佢真係亦都係你睇到佢呢幾年都係唔係幾容易過嘅，所以佢點解要走要捉住中共，亦都係因為佢經濟上佢係的確有靠中共嘅地方嘅。今次嚟講下，即係有啲咩制裁咧？以前嘅制裁已經係有噶啦，咁跟住當然啲國家會繼續以前嘅制裁啦，而家再加碼啦，係嘛？俾我哋感覺重要啲嘅咧，就係北溪二號啦。北溪二號本來就未開放嘅，舊年9月做好咗，咁喺德國境內。咁啊，而家德國已經講咗啦，我哋已經係停止審批啦。咁所以即係呢個北溪二號咧，就係斷咗俄羅斯嘅繼續喺歐洲度賺錢嘅一條路，暫時啦，唔知將來點啦嚇。另外咧，就美國已經宣布咗咧，將俄羅斯咧排除喺呢個國際嘅支付系統之外，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SWIFT。就係唔准佢用美金，呢兩嘢對俄羅斯嚟講係會有啲影響嘅。一般嘅睇法就話，今次歐洲再執迷不悟，即係上次有克里米亞嗰件事，大家就用啲咁嘅方法就叫做解決咗啦，制裁下你咁就解決咗。咁結果而家咧，8年之後，俄羅斯卷土重來。如果歐洲再唔做嘢，或者美國唔做嘢 ，NATO 唔做嘢。咁會係有啲咩局面咧？大家都可以想像，特別係普京呢個狂人啊，佢係有一個遠大嘅目標，係咪要點樣去將其他地方收復喎？佢唔係淨係烏克蘭咁簡單。如果烏克蘭俾佢攞咗之後，波羅的海嘅幾個國家啊，波蘭啲全部都唔會再安全嘅。咁所以大家就話：你歐洲俾人哋呃咗一次，或者俾人哋蝦咗一次，就係對方嘅唔啱，即係英文有咁嘅講法啦嚇。你俾人蝦第二次，就是、你自己有問題啦。所以而家就歐洲都面對好大一個咁樣嘅抉擇。長遠嚟講咧，而家即係烏克蘭已經講咗啦，再真係咁嘅話，佢哋會重新成為核武嘅國家噶啦。如果烏克蘭成為核武嘅國家，波蘭啊、波羅的海三國會唔會咧？好難講啊！你即係你唔係用核武，你冇辦法對付呢一個北極狂人係嘛？咁第二個咧就係話，即係起碼能源上咧，歐洲同俄國脱歐咧。是早晚的事了，因為實在是不可以這樣繼續下去。 咁啊，德國總理默克爾啦走咗啦，而家佢下 Angela Merkel， 佢就費盡心機啊搞呢個北溪二號，就係、是、唔想同美國，唔想靠美國，但係而家嚟講唔靠都唔得啦。咁咧就Wall Street Journal 兩日前有一篇文章講到咧，就係、是、美國喺上個月咧，佢供應俾歐洲嘅天然氣啊各方面咧係增加咗好多，而家咧美國成為咗歐洲嘅最大嘅供應商。你起碼一個月啦嚇，一個月裏邊係咁樣，而唔係俄國啦，所以呢個脱歐亦都一樣嘅。咁第三個咧，就我相信再經過呢一次阿富汗一件事，再經過如果今次拜登亦都係處理呢個烏克蘭係好軟弱嘅話咧，就美國實行一定會換總統噶啦嚇。2022年底就換國會，2024年就一定要換總統，唔換都唔得噶啦。咁咧，最後一點咧，我就想講咧，就話即係好不幸咧，當本來以為全世界都係針對中共。在印太那裡處理他，是吧？去面對他，去攔絕他的時候，怎不知有個黑天鵝，即是俄羅斯這件事也都是即是發生了不是很久的。我記得我們在幾個月之前曾經說過，這個北約呢本來在他們的未來的十年計劃裡面呢，是打算2022年的年初呢是移師印太，以後將重點放在印太的。但是現在因為有這件事，所以我相信都是沒有辦法了。那世界現在呢要面對兩個咁樣嘅政權，一個就中共，一個就俄羅斯，就冇辦法好似原先嘅咁樣，淨係去專注於印太，或者呢件事都係件好事嚟嘅。從全球嘅一個穩定嘅角度嚟講，普丁同埋習近平都有佢各有佢哋非常危險嘅地方，或者就一齊處理啦。
我相信一齊處理嘅難度咧都幾高下嘅，防止俄羅斯咧係全面倒向中共啊！这个也是现在西方国家最棘手的情况之一。如果制裁得相当之严厉的话，可能俄罗斯就会直接走向中共。但是如果力度不够的话，又救不到乌克兰。这个也是西方国家方面是怎样衡量现在的形势或者阵势是可以观察的。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网红靓女骗财骗色。
喂，我嗰日喺网上睇到，原来大陆好多男仔咧，到结婚嗰一日会悔婚噶，你知唔知点解啊？
阿尔文姐啊，点样悔婚法先？你又知？
唔系尔文姐悔婚，系我睇到大陆有啲男仔临结婚悔婚啊！你又讲嘢都讲得唔清唔楚咁样。我嗰日就睇到喎，你知唔知点解啊？咁个男仔咧就去接新娘啦，啊点知个新娘就唔肯落车咯，咁佢话我阿妈话要俾多50万，咁有冇搞错啊？吓、啊，我已经按照你阿妈嘅意思，又买咗一层楼，又买咗架车，点解而家接你之前，你先至话要50万啊？落车啦，不如咁啦，嗱，你。今日结咗婚先同我，然后嗰啲50万咧，我慢慢俾你得唔得啊？咁、那个新娘话唔制，你一定要而家俾我，咁喺度讨价还价咯。咁最后呢个男仔嬲得滞，咪话一脚踢落个车门嗰度，接新娘嗰朵花咪掟喺嗰个新娘个面度，我唔结婚啦、啊，咁就走咗去啦。哇，咁都得嘅咩吓？
嗱，话时话，而家喺中国大陆啊，嗰啲男仔喺结婚前嘅压力。可以讲是几乎崩溃的。一开声就要有豪宅豪车，仲要你有几多遗产继承，你究竟鍾意我定鍾意啲钱呢？
咁唔系个个男仔有本事送豪宅嘅，最多系限度要送一层楼一架车啦。
结婚就系终身大事，白头到老㗎嘛。哇，家阵要咁多条件先肯嫁嘅，嗰、那个压力系已经好大啦。再加上佢啲礼金，狮子开大口，喐一喐就50万、100万，嫁咗入嚟，会唔会安分守己都未知噶。
唉，阿正哥啊，你哋真系拗噶啦！而家个社会边个唔讲钱啊？喐一喐都要钱啊！何况你要个女同你白头到老啊？点样去白头到老啊？周身冇分钱，唉，真系啊，阿水跟你啊！
嗱，我有一日咧就睇过一段新闻啊，喺一间教堂嗰度咧就举行婚礼，个主持人咧就问个新郎，无论贫穷富贵，你都愿意同呢个女仔 共同生活，白头到老。个新郎哥就讲愿意。当问到新娘嘅时候呢，个新娘望住个新郎哥，眼光光咁唔出声，咁成场人都愕晒然。个新娘跟住就讲，你而家俾80万我就即刻同你结婚。个新郎哥话：，哇，你有冇搞错啊？我已经买咗屋、买咗车、酒席钱都俾埋噶咯，你而家又要加80万，我冇钱啊！结咗婚先，以后先至俾你。个新娘就硬系就无动于衷。个新郎哥嬲起上嚟，一脚踢冧个蛋糕，跟住就走人。咁呢段婚姻就窝火咯。
嗱，我嗰日喺网络上睇到中国大陆有个网红，佢个名啲人简称就叫做醒醒，系1996年出生嘅，系好后生嘅啫，好靓女嘅噃。喺旧年啊，2021年4月13嗰一日，就同一个富二代举行订婚宴会，咁中途咧就走咗一个男人入嚟，佢个名叫做张科峰。咁呢个张科峰咧就喺众人面前话俾佢哋听：你哋千祈唔好信呢个女仔啊！咁佢话呢个女仔啊，试过好多单啊，话帮人哋结婚，然后甩拖。呢个张科峰话：我就系其中一个受害者啦。嗱，喺今年2月，张科峰就过户咗100万俾呢个醒醒，然后就准备同佢结婚嘅。佢话阿醒醒收咗100万之后，一个月多啲啫。而家又同呢个徐振宇订婚啦，跟住佢就将佢写咗65页咁多嘅控诉文啊拎咗出嚟，咁呢个醒醒见到势头唔对啦，即刻叫人报警。佢话呢个张科峰系傻佬嚟噶，佢讲嗰啲嘢都唔系真嘅，大家唔好信佢啊。然后就叫警察捉走咗呢个张科峰啦。
喂，呢、这个醒醒啊，真系冇改错名、啊。认真够醒目啊，咁多男人都中招。
阿尔文姐啊，我就话啲男人啊真系贱格嘅，见到人哋生得靓，伸个头俾人斩啫嘛。正所谓呢个张科峰啊，食唔到葡萄就话葡萄酸。
你哋唔好嘈住，呢、这个张科峰有证有据，先将所有嘅嘢上晒网㗎啦，然后叫啲人去睇佢呢65页嘅控诉文。
咁当时啲人咪即刻拎个手提电话出嚟，打开喺个网络上一睇，
哎呀，原来有晒相片，有晒剩噶。
啊，咁啊系，而家个个都有手提电话噶嘛，一打开个电话，咩网都可以睇到啦。
喺2018年，呢个张科峰同醒醒一齐建立咗个网站，直情捧红咗呢个醒醒，成为网红啊，都系张科峰出钱出力支持嘅。
喂，呢、这个张科峰咪好唔抵，无端端俾人拉咗入警局。
啊，咁啊系啊，不过喺中国咯，有啲嘢咧靠后台嘅。呢、这个未来新郎哥徐振宇啊，佢嘅背景可能系有权有势，卒之公安呢就将呢个张科峰困咗6日，进行行政处罚啊。
喂，我觉得呢个徐振宇好蠢啫。咁另外一个男人指证话呢个女人专呃钱㗎喇，佢都去娶佢，咁咪即係娶个定时炸弹喺屋企。
嗱，而家唔止呢个张科峰指证佢喎，仲有几个男人出嚟指证呢个醒醒呢曾经都系佢嘅女朋友，亦都呃咗唔少钱。
其实讲句实话，嗰啲男人真係蠢啦，咁容易就俾女人呃。佢试下呃下我啊，我保证俾嚿西瓜皮佢啊，跣到佢阿妈都唔认得啊！
嗱，而家啲男人都唔一定咁蠢噶，佢哋联名啊，要呢个醒醒赔2000万啊！嗱，而家呢个未来新郎哥徐振宇，佢父母就俾呢单嘢激到入咗医院，原来发现咗佢父母就系光泰集团嘅高层嚟嘅。而家俾个仔呢个订婚仪式搞到冇晒面，
唉，咁啊，梗系冇晒面啦！正式好话唔好听，搵个国际码头嚟做老婆，唉，咁啊，梗系乜面都丢晒啦！
咁佢个父母就话： 如果佢个仔系同呢个女人继续来往嘅话，原定俾佢嗰70亿嘅遗产冚唪唥烟消云散，唔再俾佢。另外追翻呢个醒醒，立即归还1800万嘅订婚礼金。唉，家阵轮到呢个徐振宇咧，佢话发梦都估唔到会俾呢个女仔累到咁惨，一夜成名。
唉，最惨就系呢个哎呀新郎哥啦，俾女人丑闻令到个成名啊！
啊，咁啊系啊，个仔咁唔带眼识人，其实啊，佢要多谢双科峰啊，好咗佢出现。如果唔系啊，咁就大镬咯。
所以红颜祸水咪系咁解咯。
嗱，而家呢个 A 呀新郎哥徐振宇都好惨噶，要避开呢啲咁嘅丑闻，就去咗新加坡。
喂，我谂呢个醒醒呢冇得捞噶咯，第日边算仲有男人相信佢啊？
唉，使乜咁紧张啫？正所谓啊，白云山脚大把墨鱼。唉，呢一个醒醒啊，以后改个名叫顿顿，一样大把懵佬上吊啊！仲有句俗语啊，唔怕你精，唔怕你呆，最怕你唔来啊！
嗱，呢个醒醒呢，最近响佢个网络上嘅节目就爆咗好多料出嚟，话佢自己已经得咗抑郁症，仲有啲相片呢，整到满地都系嗰啲药片啊、药盒啊、药水啊咁样，即系可能博下同情都唔顶。
阿正哥，唉，好心你就唔好咁天真啦。70亿噶，明明可以攞到手，突然间冇咗，系人都抑郁啦。
唐人街粤语趣谈，网红靓女骗财骗色，节目系由欧尔文、李正、浩然、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普京入侵严重误判，俄罗斯国内后院起火；印度总理出招数，普京接电话；赴美中国留学生再被盘问，华春莹发火；拜登对俄罗斯嘅额外制裁到位吗？专家有话讲；联合国拨款2000万美元扩大乌克兰紧急救援。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乌战争终于爆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国际谴责。霍士新闻报道，美俄关系专家认为，普京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严重误判，已经玩过火，那是对俄罗斯几十年的毁坏，对乌克兰的损害亦非常之大，对整个世界亦要付出代价。而且乌克兰国内已经出现了后院起火。首先，俄罗斯一个排的士兵进入乌克兰之后，在战场上向乌克兰军队投降。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马卡洛娃 Oksana Makarova 24号透露，他从乌克兰总司令处得到消息，来自克默罗沃州的第74摩托旅的一个排投降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是被派到乌克兰杀乌克兰人，还以为是去执行其他任务。他还表示乌克兰军队的斗志好高。同时，俄罗斯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39座城市掀起反战示威活动，俄罗斯警方拘捕了最少389人。俄罗斯人权组织 OVD Info 甚至宣称，有超过1700名抗议无故攻击乌克兰的示威者被逮捕。莫斯科中心的普希金广场 Pushkinskaya Square 24号数千人走上街头发起反战潮，他们高举拒绝战争和乌克兰人站在一起等反战标语，有些人当街销毁自己的护照，挥舞着乌克兰国旗表示支持，大多数人高举写着我为自己是俄罗斯人感到非常抱歉的海报声泪俱下。俄罗斯人尽可能透过集体声浪隔空向总统呼吁，在不满情绪中抵制普京的决定。推特上除了可以看到无数的俄罗斯人为自己的身份感到愧疚，还有些画面流传出俄军纷纷缴械，影片中冰天雪地上散落一地的俄军制服和装备， 仲有一架冇人留守嘅装甲车，车门大开，被弃置喺路边。民众放上推特，写低战争第一日，呢啲散落一地嘅足迹已经证明佢哋投降啦。威斯康辛大学美俄关系专家埃雷拉 Yoshiko Herrera 表示，喺俄罗斯咁将系一场极其不受欢迎嘅战争，即使对亲普京嘅人嚟讲，亦是如此。150位俄罗斯国会议员同官员同一日签署公开信，谴责普京对乌克兰嘅入侵系前所未有嘅暴行，并警告佢灾难性嘅后果。公开信表示，谴责普京个人下令对乌克兰发起咗一场没有也不可能有理由嘅侵略战争。俄罗斯民众并不支持，并强调只有大规模嘅谴责先至能够制止呢场战争。联署咗呢封公开信嘅有莫斯科、圣彼得堡、大诺夫哥罗市等地嘅议员同官员。由于普京一向严厉控制不同意见，咁系俄罗斯官员罕见嘅一次站出嚟反对普京。美俄关系专家埃雷拉认为，从历史上睇，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敌对程度并冇达到可以证明呢种暴力入侵嘅地步。呢两个国家认为自己更似系兄弟而唔系敌人。乌克兰家庭、乌克兰人被杀嘅画面，普通俄罗斯家庭系不会接受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有137名乌克兰人死于当日嘅战事，316人受伤。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俄军24号朝乌克兰发射咗160枚导弹。视频人士黄克认为，俄乌战争系一个悲剧。第一，俄罗斯、乌克兰都是东斯拉夫人国家，兄弟之邦，点解同室糟糕呢？第二，俄罗斯、乌克兰都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创伤至今未完全愈合。第三，俄乌同相关方美国、欧洲、北约而家斗争激烈，而他们真正的共同敌手却是中共。俄罗斯毕竟抛弃了共产主义，美欧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和付出应有的精力，帮助俄罗斯融入欧洲大家庭，平衡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俄罗斯各自合理的安全期望，在善意而不是敌意为基础，实现北约转型和扩大，让俄罗斯最终亦能够加入北约，这是抗衡中共恶魔之所需，亦是历史的大格局。为缓和乌俄事态，有国家游走在其中做努力。印度外交部24号深夜发布新闻稿，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同俄国总统普京通电话，莫迪呼吁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事件，并呼吁各方共同努力回归外交谈判和对话。莫迪在谈话中重申自己长期以来的信念，即俄国和北约之间的分歧只能够通过诚实并且真诚的对话加以解决。他还提到对于印度在乌克兰的公民，特别是学生的安危感到忧心，高度期望他们能够安全出境并返国。普京则对莫迪简述目前乌克兰的最新发展。印度方面表示，双方元首同意官员和外交团队将持续针对热门议题维持定期联系。媒体印度斯坦指出，由于印度和俄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乌克兰驻印度大使波里克哈伊戈普拉卡因此寻求新德里的介入。与此同时，印度外长苏杰生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通话。另外，普京入侵乌克兰，中共至今不敢用侵略这个词来定义。有评论认为，中共希望普京打得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够直接同美国或北约交火，咁就等于911事件重演，中共不但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甚至仲可以迫使美国扭转对中共的对抗态度，变成美俄相争，中共得利。普京同拜登都应该心中有数，尽管普京悍然对乌克兰动手，但佢唔想同美国同北约直接交火。普京如果控制咗乌克兰，而拜登同欧洲又攞唔出有效应对嘅方案，咁样欧洲秩序被打乱将成为现实，咁的确系一个世界格局重组嘅变局。有消息指出，近日又有多名中国留学生赴美时，受到美国边境官员长时间嘅严格盘查，甚至有啲被遣返。据呢啲中国留学生反映，美方直接询问佢哋系唔系拥有中共党员嘅身份等问题，期间佢哋被长时间限制喺一个地方， 并在这段时间内被禁止与他们的亲友和当地的中共领事馆联系。美国方面对中国留学生的谨慎态度引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再度发火。在24号他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宣泄不满，说美方是打压中国留学人员，是阴暗心理，是丧失自信，不会让美国更安全更强大等等等等，还要美方不要滋扰中国留学人员。但外界相信美方这些举动和此前的川普政府禁止与中共军方有关持 F 签证即学生签证和 J 签证即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入境美国的规定有密切关系，并且仍在发挥效力。美国情报部门一直警告中共利用留学生间谍窃取美国机密，亦有人认为美国议员不久前提出的禁止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家属赴美就读美国大学的重绑法案有明确的针对性，还说春莹和中共的反应体就真是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了。俄罗斯开启战争，拜登政府24号宣布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时指责普京是侵略者，普京选择了这场战争，现在他和他的国家将承担后果。新的制裁将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严重的代价，并尽量减少对美国和盟友的影响。新制裁包括切断俄罗斯最大的金融机构 Sberbank 和他的25家子公司和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对俄罗斯第二大银行 VTB 和他的20家子公司实施全面封锁制裁，对其他三家俄罗斯大型银行 Odkrity、Sovcom Bank、OJSC 和 Novikom Bank 进行全面封锁制裁，切断13家俄国大型国有企业从美国市场集资的途径，对俄罗斯精英和家庭成员制裁，名单中有多名同普京关系密切的人物和他们的家属，对俄罗斯军队的制裁，对俄罗斯的某些技术的进口进行制裁等。美国财政部表示这是美国对俄罗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制裁，涵盖俄罗斯十大金融机构，将对该国的经济造成迅速打击。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直接制裁，拜登说仍有待讨论。拜登表示美国不是单独执行制裁，欧盟27个成员国和7国集团成员将联手出击，英国首相约翰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亦分别宣布各自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或支持其他对该国的国际经济制裁。但霍士新闻报道乌克兰总统对盟友的表现感到有些不满，他发表声明批评盟友国家只是远远地看住乌克兰被迫独自抵御俄罗斯的军事入侵，并询问各国的制裁对阻止俄罗斯的侵略起到什么作用。他说今日早上我们正在独自捍卫我们的国家，就好像昨天一样，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正从远处观看。但他仍坚信乌克兰的防御能力，相信他们能够赢取这场战争，俄罗斯将是发起谈判结束战争的一方。至于乌俄局势为何走到这一步，很多美国专家亦有不同的看法。霍士新闻的名主持人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早前对一名美国前国会议员进行采访，这名议员点出了颇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他表示拜登政府是能够结束这场危机的，并阻止与俄罗斯爆发战争，因为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和北约的军队就能够部署在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政府会认为损害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事实是目前拜登和北约领导人并没有计划用乌克兰加入北约，却都不直接讲出来并做出保证。这位前国会议员指出结束这一切阻止战争的方法一清二楚，为什么要面对如今的情况，咁都指向一个结论，如果能够让俄罗斯侵入乌克兰，世界将进入新的冷战，军工复合体开始赚更多的钱，咁比对抗基地组织或者为基地组织制造武器赚得更多，咁边个负责出钱呢？美国人民、乌克兰人民同俄罗斯人民，咁反而损害咗美国嘅国家安全，但控制大量政客嘅军工复合体赢咗啦，佢哋急不及待咁数钱。联合国秘书长25号宣布 将拨款2000万美元扩大联合国对乌克兰的紧急人道交换。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并两度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撤军。法广报道，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俄罗斯这种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不可接受，但感并非不可逆转。他同时亦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规模是欧洲数十年来所未见。乌克兰至今已经传出数十人罹难，全国弥漫着恐惧、愤怒和恐怖的气氛。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特别从中央应急基金拨款2000万美元来因应紧急需求，无论他们是哪个或者身在何处，保护平民必须是第一要务，将他们从战祸中拯救出来还是为时未晚。多谢收睇，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45位海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法联署，要求联合国取消彭丽媛妇女特使称号。美国欧盟冻结普京同俄外长资产。央视罕见插播习近平同普京通话。俄罗斯有几依赖 SWIFT。俄乌开战触发呢三项商品价格涨最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45位海外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法联署，要求联合国取消彭丽媛妇女特使称号。徐州锁链女事件看来正是撕破中共当局的脸皮。来自多个国家的活动人士联署一份公开信，表示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对这位被拐卖虐待的锁链女未置一词，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称号。自由亚洲报道，江苏徐州锁链女案自去年12月被揭发至今，官方发布了5份通报，都是掩盖事实，自相矛盾，饱受质疑。因此目前居住在不同国家的45位人权活动人士25号联署致信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亚祖莱，表示中国每年被贩卖虐待的妇女儿童多达上万，却从未见过彭丽媛对咁严重的侵犯妇女和女童权益的恶性人权事件表达过任何关切，要求取消该组织8年前授予彭丽媛的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称号。活动发起人、现居美国的上海同济大学前副教授邱家军说，彭丽媛已经完全不符合妇女特使这个称谓，亦即是完全失职。他究竟有没有替妇女、替女童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有说过的话，就将你说过的话公布出来，让人民信服。如果至今为止你都未说过一句说话，那你还有什么颜面担当联合国妇女特使呢？邱家军仲话，首批联署名单同公开信将在3月5号中国两会开幕嗰阵寄俾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同中共人大政协、中国妇联同国际人权组织等等。公开信除了中英文版本外，亦有翻译成法文等国的语言，希望可以借此受到国际更多关注。联署人来自全球多个国家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包括英国华裔学者王剑雄、美国中国改变网站创办人曹雅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创办人张青、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崇义、女性策展人向利等45人。美国欧盟冻结普京同俄外长拉夫罗夫资产。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俄罗斯总统普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和避风所清单，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另外还有11名俄罗斯部长级高官被纳入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下的制裁名单。财政部指定国家元首入黑名单的做法极为罕见，如果有必要， 我们准备让俄罗斯为这个在世界舞台上令人震惊的行为付出进一步代价。美国正是让普京总统和他周边的人为他们对乌克兰人民的野蛮和无端攻击行为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另外两名熟悉欧盟制裁草案的外交官透露，欧盟亦将冻结普京和俄外长拉夫罗夫资产，但不会对他们实施旅行禁令。该草案尚未完全公布。一位欧盟官员星期五介绍说，欧盟正是计划对莫斯科实施第三轮制裁。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恳请欧盟和世界各国采取更快、更有力的措施，惩罚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位欧盟官员透露说，欧盟27个成员国大使星期五同意，甚至在下一波制裁被批准之前，冻结普京和拉夫罗夫的欧洲资产。我们正是尽快行动。另外，欧盟还可能针对比现时更多的俄罗斯寡头实施制裁。在礼拜五较早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欧洲在对莫斯科实施制裁方面采取更迅速、更有力的行动，批评西方盟友在莫斯科军队向基辅推进嗰阵搞政治。泽连斯基通过推特表示，你们仍然可以制止这种侵略。他说应禁止俄罗斯人进入欧盟，切断莫斯科和 SWIFT 全球银行间支付体系的联系，以及实行石油禁运，这些都应该成为被采取的措施。央视罕见插播习近平和普京通话，在全世界都密切关注俄罗斯和普京的一举一动的时候，中共央视新闻联播突然插播习近平和普京通话，称俄方同意和乌克兰谈判，被怀疑是北京在舆论压力下和俄方唱双簧。俄国当日宣布准备谈判，但就没了下文。25号晚，央视新闻联播开头的内容摘要没有预告习普通话，而且主播康辉播报这条消息的时候不断低头读稿，显示这条新闻是临时插入，甚至来不及上到读稿机。当晚的新闻联播重播的时候，相关新闻片段经过重新剪辑，康辉低头读稿的部分被剪走。根据央视报道，习近平和普京通话重点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俄方愿意同乌方开展高级别谈判。有分析认为，中共在新闻联播紧急插播习普通话，旨在释放两层意思：一是向逼迫中方表态的西方国家展示北京愿意支持俄乌谈判解决问题；二是展现中方依然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在礼拜五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汪文斌还是拒绝将俄方行为称为侵略，只是表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并重申乌克兰是个主权国家。不过对于俄罗斯表态同意谈判是否出于北京的影响力，以及俄罗斯到底有多大的谈判诚意，一些网民还是持怀疑态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5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日宣布同意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谈判，将派代表团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见乌方代表团。俄罗斯有几依赖 SWIFT， 普京对乌克兰宣战的举动再次引发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的呼声，此举被视为是美国、欧盟和英国可能采取的最严厉措施之一。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 SWIFT 亦可能会削弱欧洲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能力，并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提高能源价格。而实施禁令亦需要强而有力的共识，目前只有英国真正支持，而一些欧盟成员国还是反对。SWIFT 全名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1977年上线。该公司由多间银行所有，总部设于比利时。它的11000几间金融公司成员都有一个 SWIFT 终端，用在同网络上其他银行通讯，亦拥有自己的 SWIFT 代码。它实际上不是一个支付系统，而是一个信息平台， 因此每当美国或者是欧洲想要表明他们愿意对敌人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就会提出禁止接入 SWIFT 的威胁。SWIFT 准入之所以咁重要，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让俄罗斯能源公司在无需太多麻烦的情况下，收取全球石油或天然气的销售额。在普京签署法令承认乌克兰的两块分离领土后的24小时内，欧盟、英国和美国共购买了350万桶俄罗斯石油和精炼油，按当前价格计算价值超过3亿5千万美元。除此之外，西方可能还购买了价值2亿5千万美元的俄罗斯天然气，以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铝、煤、镍、钛、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总金额可能超过7亿美元。SWIFT 的291名俄罗斯会员占据资金流的 1.5%， 以该平台发送的支付信息计算，俄罗斯排名全球第六，这个相当于每年约8000亿美元的支付，而俄罗斯2020年的 GDP 是15000亿美元。如果不可以使用 SWIFT， 俄罗斯公司几乎不可能获得及时或可靠的付款。如果没有美国的代理行服务，俄罗斯出口商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付款，这个就是所谓的金融武器化。华盛顿方面利用美元的主导地位推进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俄乌开战触发这三项商品价格涨最多，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市场避险情绪高涨，正是引发市场上三项商品价格在高通胀率期间大幅上涨。首先是石油，英国研究机构海投宏观报告表示，俄罗斯占全球原油出口市场 10%， 占欧洲燃煤进口 50%， 亦占欧洲天然气进口 30%。 虽然俄罗斯能源目前未被列入制裁行列，但市场仲系面临高度紧张，全球油价喺24号跳升至每桶105美元以上，创下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喺美国，油价接近每桶100美元，一加仑汽油嘅平均价格上升到3.54美元，高于一个月前嘅3.33美元，同去年同期嘅2.66美元。与此同时，用于为家庭供暖和工业用电的天然气价格亦在飙升。经济学家说，更高的能源成本势必将导致各产业厂商的生产成本上升，最后提高产品价格。例如航空公司可能将燃料成本转嫁消费者，引发机票上涨。而好似钢铁厂这些使用大量电力的制造商，它的生产或将受压抑。经济学家预估，这波能源价格涨幅或波及整个经济体。第二是食品，全球粮食价格已经接近10年的高点，现在俄乌冲突可能令情况更差。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而乌克兰就是小麦和玉米的重要出口国。俄乌24号开打后，小麦价格跳升到2012年以来最高水平，玉米的价格亦被推高。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全球商品战略主管克罗夫特说，食品价格通胀风险升温似乎很严重，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占全球小麦出口的 25%， 而乌克兰单独占玉米出口的 13%。另外还有一个对食品的潜在打击，硝酸胺。硝酸胺或面临短缺，俄罗斯是硝酸胺的最大生产国，而硝酸胺是化肥的关键成分。第三是金属，受欧美制裁俄国的影响，市场上用来生产各种消费产品的金属价格正是飙升。俄罗斯是铝和镍金属的主要生产国，亦是一个相当大的铜生产商。市场人士认为，欧美国家对俄罗斯贸易实行更严格的制裁，或进一步挤压趋于紧张的全球市场供应。在24号，伦敦的铝价飙升至历史新高。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